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谈谈戒律。朗耶格在其戒律篇四佛教戒律概览当中批评同修会，说由于没有掌握戒律的精神，正觉的持戒出现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将菩萨戒当作开悟的必要条件。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来做个说明。同修会在早期参加禅三的资格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受过菩萨戒，后来随着因缘的演变，平时导师认为能够明心的学员应该具备菩萨的心性，因此就规定将菩萨戒当作开悟的必要条件。同修会的学员来自各地，也没有跟平时导师共住过或是长时间的相处，为了希望学员破参得法以后不会败坏佛门或是道法，或是成为独善其身的声闻人，因此以菩萨戒来规范希望得法的学员，这是相当好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相当的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朗耶格在他的文章说，佛陀时代其后僧团日渐壮大，僧众的修正和品德下降，佛陀开始随犯随智。在2500年前佛陀在世的时候，都会有僧众犯戒品德低下的情形。面对末法时代众生的正觉同修会，要求学员见到前必须受菩萨戒，同时为了善护学员的法身慧命，设置戒律院来帮助学员持戒清净，却被朗耶格批评为将戒律的律矩功用扭曲为管控惩罚他人的武器，这不是很奇怪吗？正觉同修会何曾将菩萨戒作为管控或是惩罚他人的武器呢？在《梵网经》卷二当中，佛说：“明人忍慧强，能持如是法，未曾佛道间安获五种利。一者十方佛明念常守护；二者命中时正见心欢喜；三者生生处为诸菩萨有；四者功德具戒度悉成就；五者今后世信戒福慧满。此是佛行处，智者善思量，即我着相者不能信是法。”经中佛说，明眼的人忍力跟慧力很强，能够受持菩萨戒这个法，在还没有成就佛道的期间，可以安稳的获得五种的利益。第一是十方佛常勉念守护；第二是命中的时候能够正见正知入胎，内心欢喜；第三是受生之处都是菩萨道友；第四是功德聚集可以成就持戒度；第五是今世后世在信戒福德智慧可以具足圆满。这菩萨戒是佛所行之处，有智慧的人能够善于思量接受这个菩萨戒。错误的记着五蕴为我，并执着于五蕴相的人，是不能够相信这个菩萨戒法的。既然受菩萨戒有这五种的功德受用，一个想要在大乘法当中见到的菩萨，为了福德智慧的圆满，更是应该在见到前先受菩萨戒。在戒律中佛说，佛弟子如果想要当国王的时候，或是想要当转轮圣王的时候，甚至是当各种官位的时候，应该先受菩萨戒。 如此会有一切的鬼神救护国王身以及百官之身，诸佛也会欢喜。当国王或是百官，这些还是世间法，佛都认为应该先受菩萨戒，更何况是在大乘佛法当中见到成为七住位不退的菩萨，为何不应该先受菩萨戒呢？其实大乘菩萨52个阶位，每一个阶位都需要广大的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因此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二佛说，其受戒者入诸佛界菩萨数中，超过三解生死之苦，是故应受。经中说，受菩萨戒就是进入佛界，位于菩萨数中，也就是已经是菩萨的身份了，可以超过三大解生死之苦。因此受菩萨戒是增加广大的菩萨道的福德资粮，借由受菩萨戒来帮助自己大乘见道，这合情也合理。然而朗耶格认为同修会由于没有掌握戒律的精神，所以将菩萨戒当作开悟的必要条件有问题，这其实是不了解大乘菩萨的精神，所以才会提出的说法。对于先传授菩萨戒再传大乘心法的案例，并不是正觉同修会首创。在唐朝，玄奘菩萨对希望求法的官员，即是先传菩萨戒再为这些官员传授大乘心法。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当中记载，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贾敦哲、蒲州刺史李道裕、古州刺史杜正伦、衡州刺史萧锐，因朝即在京，公事之暇，相命参法师请受菩萨戒。法师即受之，并为广说菩萨行法，劝其世君尽忠，临下慈爱。在三藏法师传当中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大约是西元651年，有四位刺史在公务闲暇的时候跟玄奘菩萨请受菩萨戒。玄奘法师在传授菩萨戒以后，为这四位刺史广说菩萨的行法，并劝告他们对皇帝尽忠，对下属慈爱。这四位刺史回去以后共同修书，对玄奘菩萨表示感激。书中说，昨因世系遂得参奉，取蒙接引受菩萨戒，是以未曾有法，发起无上道心，一念迫于无边，是心尽于来际，菩提之种岂至尘劳，我中生莲何足为喻。这四位刺史感谢玄奘菩萨传授他们菩萨戒，除了感谢传授他们菩萨戒以外，还非常欢喜玄奘菩萨传授他们未曾有法，并启发他们的无上菩提心。什么是未曾有法？四位刺史说，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间，涅槃之际不殊生死，行于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为无德，忽以小机欲闻大教，顶受寻思无量欢喜。四位刺史所得的未曾有法，是玄奘菩萨为他们开示般若波罗蜜，传授大乘的心法。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知道，玄奘菩萨在传授大乘心法之前先传授菩萨戒，因为这就是大乘菩萨的精神。至于四位刺史所得未曾有法，所谓 如来之性即是世间，这个世间是众生世间，有情界，是指一切的有情众生。这句话是说，如来的本质就是有情众生的本质。在开宗明义中提出众生稀有如来藏的大圣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当中，佛说佛与众生性不异，凡夫见异胜无差，一切众生本清净，三世如来同演说，其性构净本无二，众生与佛无差别，空遍十方无分别，心性平等亦复然。世间就是众生，圣人所见，佛与众生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一切的众生都是如来藏，因此本来就是清净的。这是三世如来所共同演说的法，污垢或是清净的本质都是如来藏，两者没有差别的，因此众生与佛的本质如来藏也是没有差别。这个空性如来藏便十方一切的有情众生，每个有情众生的如来藏都是一样无有分别的，因此一切众生的心性就是这样平等。朗耶格一直认为玄奘菩萨从不提如来藏，而且朗耶格主张如来藏不是阿赖耶识，如来藏也不是大圣见到的标的。然而玄奘菩萨所指导的四位次使却是说大圣心法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不是很奇怪吗？接着涅槃之际不殊生死，这句话可以参考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四，如来藏者轮转涅槃苦乐因的经文作为说明。楞伽经中佛说如来藏是众生轮转生死的正因，也是众生取证涅槃的正因，也是众生受生三界苦乐的正因。既然如来藏是生死轮转证入涅槃的正因，为何朗耶格说生命的实相不是如来藏？涅槃之际不殊生死这一句话离开如来藏能够成立吗？接着四位次使说行于般若便是不行，行于般若为什么又是不行于般若？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297当中，佛告诉第四天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于布施波罗蜜多非住非不住非喜非不喜，是为住喜布施波罗蜜多。若于境界安忍精进禁律般若波罗蜜多非住非不住非喜非不喜，是为住喜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乔师家，是菩萨摩诃萨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前后踪迹不可得故。经中佛说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若是在六度波罗蜜非住非不住非喜非不喜，这样子就是安住而且休息六度波罗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菩萨关键从布施波罗蜜多一直到般若波罗蜜多的前后踪迹都是不可得的缘故。为什么说非住非不住非喜非不喜？因为如来藏与所生的七转世之间有不依不异的关系。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一当中，佛说藏是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事浪 腾跃而转生。楞伽经当中常常以藏尸海来譬喻如来藏，以四浪来譬喻七死心。经中的偈颂说，如来藏大海是常住不坏的，由于六尘境界大风所吹动的缘故，所以眼等七世种种的四浪就各自奔腾踊跃的升起，因此又转生下一个四浪。这七四浪是在藏世海面上所显示的，是说因为有各种的缘，就在如来藏藏世海的表面上显现出各种的七四浪花。然而在深深的海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浪花的相状，因为全部都是海水，海浪由海水借缘所显现，可是深深的海水里面没有任何的浪花，浪花只存在大海的表面上，就像是七转世只存在三界之中。如来藏的实际理地之中没有三界之中任何一法的存在，众生修行六度波罗蜜都是在三界当中的形象，就像是海面的浪花一样，最后终归消灭，所以非住非息。可是修学六度波罗蜜，种子若歇在如来藏中，将来依着这个因，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又会与六度波罗蜜相应，因此说非不住非不息。而如来藏中的真实体性中也没有六度波罗蜜可见，没有三界中一丝丝的体性存在，就像是在深深的海水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浪花存在一般。这就是心经所说无六根无六尘无六识无有十二因缘无四圣地最后无智亦无得。真悟得这个如来藏，跟着如来藏的体性去学习，既然如来藏当中没有六度波罗蜜以及三界万法的任何相貌的存在，修行般若时转依如来藏，而这个如来藏当中没有所谓的般若，因此说行于般若便是不行。最后四位次子说得彼菩提翻为无得，这句话跟前面行于般若便是不行是同样的意义。因为会证得菩提，有所得的心是七世心，当转依无所得的如来藏的时候，其实是无得的。在圣满经卷一当中，圣满夫人说，世尊，如来藏者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颠倒众生空乱意众生非其境界。如来藏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以及受者相，这四相就是三界当中的法。因此圣满夫人说这个如来藏很难理解以及信受，凡是堕于我见身见当中的众生都不能信受，凡是有颠倒想的众生也不能信受，凡是误会了空的意识的人，这种凡夫也不会信受如来藏。因为亲证如来藏的境界不是这些人所证得的境界。朗耶格批评说第八世如来藏不是般若中观经论中菩萨所证的空性，或是说玄奘一脉的纯粹唯识祖师不采用如来藏概念。若是如此，如何能够顺利的解释行于般若便是不行以及得彼菩提翻为无得呢？在大圣本生心地观经卷三当中，佛说是故受持菩萨戒感示出是无为果， 又看见玄奘菩萨为四位次使传授菩萨戒以后，为他们开示大乘佛法的心要。这四位次使将来可以证得四出世的无为果，也就是解脱道以及佛菩提道的果证。因此从经论以及玄奘菩萨当年的行仪来看，正觉同修会将菩萨戒当作开悟的必要条件是正确而且恰如其分，是符合菩萨道的精神。南耶格所提将菩萨戒当作开悟的必要条件，其实是显示了南耶格实在不了解菩萨道的精神所致。最后希望在听闻这一集视频的菩萨们都能够持戒清净，早证菩提，菩提道上地地增上。阿弥陀佛。